由于这个杨芳长得特别漂亮，所以人送她个外号叫赛潘安。况且你要不明白潘安这个典故，杨芳也不好自己做过多的解释，只告诉汤姐就是古代一个美男子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吧。这个车辆往前赶着走着走着，前边走到一个地方，这是个丘陵地带。这丘陵地带有一个大土岗，土岗呢一条路从这土岗当中穿过去。那么这个路当初修的时候就把这个土岗从两边给立削下一块，所以这个土岗那边是慢坡，接着路这边是一个陡峭的悬崖。他们这个车辆还没等走到这个陡峭的悬崖附近的时候，就听见在哪个土岗悬崖的尖上有一个女子惊呼：“
救命啊！”
这一声喊喊得非常凄厉，当时这赶车的吁把这缰绳就裸住了，车就停住了。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急急忙忙从这车上就蹦起来，唐铁牛和杨芳急步的往前走。当他们来到这个峭壁跟前的时候，抬头往上一看，一看在那个峭壁的尖上站着一个十七八的姑娘。这姑娘穿着一身短衣襟的武服，手中拿着弓箭，长得什么模样现在来不及看也看不清楚。这姑娘站在这就喊：“
快点救命啊，大蟒！”
一喊大蟒，唐铁牛往旁边一瞧，我的天哪，有打那土岗上面有一棵很粗的树，那树上面盘着一条巨蟒。这蟒有房顶粗细，瞧那样子起码说得有一丈几尺长。这蟒的后半截在那树上绕啊，前半截已经伸下来，脑袋昂起来张着嘴，里边往外直吐露那鲜红的信子，奔着这姑娘一步一步的就逼进来。这姑娘看来退到这个悬崖的跟前，她不敢往下退，手里边拿着弓箭，好像她也不知道射这蟒了，在那吓哆嗦。
哎呀，快点来人！
干在那喊，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就来到这悬崖底下了。唐铁牛看坏了，他奶奶个孙子，那有个蟒，这怎么办？杨芳一瞧，姑娘往下跳，往下跳。这杨芳只不让姑娘顺这个悬崖往下跳，因为杨芳看了看这个悬崖不算太高，你像一个土岗的横断面能有多高啊？他这么一喊的功夫，这姑娘可也真急了，因为他看那个蟒步步向他逼近。当这大蟒眼看着到在姑娘跟前的时候，这姑娘一回身，噌，由打上面就跳下来。姑娘由打上面往下这么一跳，这杨芳呢，抢一步到姑娘，啪的一接。这杨芳小伙子那是练武出身的，好功夫，看得也准，接的这个劲儿也寸，啪一接这姑娘。虽然他从上往下有一种惯例，姑娘往下这么一砸，杨芳就这么一蹲身子扑通，杨芳也坐下，把姑娘抱到怀里了，咣，他也坐到地下了，姑娘也没摔着。在这一瞬间，杨芳的心里边可顾不得男女见面授受不亲这个礼节，因为他想的是救人要紧，所以姑娘在怀里边这得以安全着地。姑娘也想不到自己是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抱了。这姑娘一看面前的杨芳是这么一个漂亮后生，姑娘赶忙的就站起来：“谢谢你。”姑娘的脸色还没变过来，杨芳这功夫就站起来。可是杨芳刚一站起来，这个蟒啊也急了，他由打那土岗的上面顺着那个悬崖呲溜一下就窜起来。这蟒由打上边窜起来之后，张着嘴就奔着杨芳来。他奔杨芳一来，这姑娘吓得往旁边一下，哎呀妈呀，喊了一声妈，往旁边躲。唐铁牛伸出把铁棒槌拿出来，拿出铁棒槌，唐铁牛刚要往上蹦，一蹦的时候，唐铁牛嘣又蹦回来了。 为什么？唐铁牛心里想，不行，我这棒槌要砸不上他，他非把我手咬了不可，这蟒要把我咬了我就完了。唐铁牛刚往回一蹦，这杨芳呢手里边没有鹰手兵器，腰里边围的是十七节链子鞭。杨芳他一眼看见那姑娘的肋下跨了一口短剑，杨芳一叫，姑娘你怎么有剑啊？这姑娘手里边拿着弓箭，肋下跨了短剑，她全忘了。姑娘一愣神的功夫一扎着手，杨芳也不容姑娘动手，她自己亲自过来，噌，由她肋下就把这短剑抽出来。就看杨芳体轻如燕，纵身来到跟前，这蟒抬起头来奔他那么一袭击，杨芳往旁边一闪，唰一剑，先把那蟒脑袋给砍下来。蟒脑袋这一砍下来，从那枪子上噗，血往外一喷，这匹蟒噼里啪啦来回那么一遮，杨芳紧接着唰唰，又是两剑，把蟒给斩成数段。这蟒死在那儿，杨芳把这宝剑的血迹在草上蹭了蹭，然后把这宝剑还给这个姑娘。姑娘，谢谢您这口宝剑。姑娘这边把剑接过来，还剑入鞘，拿着弓拿着剑，一看蟒死了，她这惊恐的心情才刚刚平静下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刚才是怎么下来的？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你刚才从上面跳下来的，是让我这个小伙计把你给抱住的。
哦，请问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？
唐铁牛心眼说，心想现在两军阵上两国交兵，不能随便报我们的真正身份。唐铁牛说，姑娘你是干什么的？你先报个名姓，我们听听。你这么一个大姑娘，怎么没事往这土岗子上跑啊？啊，今儿幸亏碰上我们俩了，要不是碰上我们俩，你这命不就完了吗？
是啊，真是。我告诉你吧，我是乌孙国的。
话刚说到这儿，就感觉牛打旁边连骑马的带步行的稀里糊涂的跑过来好几十个，也有男也有女。看来这都是普通和侍女，来到这姑娘的跟前，哎呀，公主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了？挨过来来问，就看这姑娘马上把脸色沉下来。你们都干什么去了啊？刚才我差点没死了。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公主？什么公主？
哎呀，这玩意儿挺蹊跷，我得问问。
哎，请问姑娘，您是乌孙国的公主吗？
对，我就是乌孙国的公主啊。我的父王领着我乌孙国的人马到这儿来了，我们要跟交趾国联合起来一起抗宋，你不知道吗？
不知道不知道。他点点心想，他奶奶个孙子，我们救了一个仇人，他是跟交趾国联合起来一块要抗宋，跟我们干的啊。
哎呀，这可是个新情况，我从来没听说交趾国又调他的蒙古人马一起跟他们并肩作战呢。这回去我得跟阮昭曹如实来汇报。
你这回既然已经脱离危险了，那就得了。那我们就该走路了。
慢，
这姑娘这才仔细定睛瞧了瞧唐铁牛，又看了看杨芳。尤其这姑娘看到杨芳的时候，这眼睛盯着杨芳，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就不离开。唐铁牛在旁边瞅着，心想，哎，这人呐，要长也得长个漂亮模样，长个漂亮模样吧，你看人家看见多看两眼，你看人家扫了我一眼回去再不过来了。
杨芳让这姑娘看得有点不自然。
小姐，既然是您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您是公主也罢，您是小姐也罢，我们都不管了，我们要赶我们的路，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。
等一等，
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
唐铁牛过来了。
他呀，他姓杨。
哦，叫什么？
他叫杨牛。
哦，叫杨牛。您呢？
我姓牛。
你呢？
我叫牛唐。
我那天这名字怎么这么别扭？这俩人一个叫杨牛，一个叫牛唐。
哦，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？
做买卖的。我是景德镇打弄瓷器的，他是我伙计，我是他掌柜的，我们俩一路通行，在这儿路过。
哦，您这伙计感情有这么好的武功？
嗨，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，都得练点武好防身呢。
哦，你们二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俗话说，受人点水恩，当以涌泉还，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呢？没别的，我请你们二位到我们乌孙国的军营之中稍叙片刻，你们看如何？
杨芳说：“不必了，公主，我们就不打扰了，我们还急着有事呢。”
别，怎么也得到我们军营里边见见我的父王啊！
唐姐那边别，用不着了，改日再会吧。走吧，伙计。
两个人转身刚要走，这姑娘一摆手：“慢！”说着话，就看这姑娘由打这脖项上嘣儿摘一个金锁链来，这金链子头上拴着一个香囊。姑娘把这件东西双手捧着递到了杨芳的跟前，说：“壮士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以此为赠，永以为念，就是我把这种东西赠送给你，留作一个永久的纪念。”香囊是什么东西？古代年间，姑娘媳妇们戴在胸前或者藏在衣服里边的装着香草的那种小口袋，这种东西啊，据说能够驱邪避秽。另外呢，这个香囊里边装的是香草，带到身上也可以散发一种香气，这个东西可能就相当于后世妇女们甩的那香水了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法国香水啊，是中国香水，这都没有，所以就这香草。这姑娘把身上带的这个东西递给杨芳，杨芳呢看着姑娘是一片诚意，又不好推却，只好在下意识的就把这东西就接过来。接过来之后，这姑娘瞅着杨芳，面带微笑：“这样吧，你们二位能不能随我到我们的营中去叙谈叙谈？哪怕是凉水温成热水，你们喝一杯水再走呢，也算是我对你们的一点情谊吧。”杨芳说：“不了，刚才跟您说过了，我们呢还有很多事情，我们急着要赶路，改日再说吧。”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不可强留你们，那我也就回去了。这个时候就看旁边有一个侍从牵过一匹马来，把这马牵到姑娘的跟前：“公主，请您上马。”好，姑娘伸手把这马鞭子接过来，转身又看看杨芳：“这位壮士，你我改日相会。”说到这，姑娘一裸丝缰，扳杆要认凳，刚一认凳的功夫，这姑娘啪把这脚又撤下来，转过身来又看看杨芳：“这位壮士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”杨芳说：“哦，没敢动问小姐的芳名。我是乌松国的公主，我的爹爹是乌松国的国王，恕个罪说，他叫雷天宝，我叫雷小霞，记住没有？”“哦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”唐铁牛一直站在旁边，这姑娘就好像没看见唐铁牛一样，每次说话都是冲着杨芳。唐铁牛在旁边就觉得有点别扭，唐铁牛在旁边也插了一句：“知道了，您叫雷小霞。”“是。”“好，记住我的名字就好，日后
要到我们的营中，可以去找我啊。我走了。
好，请您上马吧。
再见。姑娘一裸缰绳，刚一抬腿又要上马，啪，这腿又撤下来。
这位壮士，您姓杨，叫杨牛，对吗？
杨芳心里这别扭，心想，这位堂爷给我起这么个名，哪有姓杨叫杨牛的啊？这说明我们家也太没文化了。但是他这么起了，我就得顺杆爬
啊。对，我是叫杨牛。
好，杨牛啊，以后你做买卖如果有什么不顺当的地方，需要我们帮忙，尽请到吴松国的大营里边去找我，你就找我就行，准保有人给我传禀，我准能让你进去。
好好，谢谢这位小姐。
好，再见。他一裸丝缰，又一人蹬，这腿又撤下来。我说杨壮士，你可得上我那去呀，你什么时候能去呢？
杨芳说，小姐，这可就说不准了，我这不是跟着我们掌柜的做买卖吗？等着我跟我们掌柜的把这份买卖做完了之后，有了闲暇时间，一定到您的营里边去拜访。
也别等买卖做完了，如果你们做买卖当中要有什么不顺当的地方，你找我，我还是能够帮忙的，你可别见外啊。你救了我一条命，我给你帮点忙，这算不得什么，我总觉得好像欠你一份人情。
哎，小姐，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？今天这件事，别说是我，就任何一个过路之人看到此事，都会能拔刀相助的。
好，即使有的过路人想要拔刀相助，他能不能斩得了这条马，那还两说着呢。你真乃是一位勇士也。
好了，
再见。这姑娘好像怀着依依惜别的情谊，这才转身行，斑斓刃蹬，乘胯坐骑，马上加鞭，啪，桃红马四蹄翻开，带领着众位使女和侍从，他骑着马走了。姑娘走出一段路去，扭向回头，还往这边看，不断的向杨芳招手。眼瞅着这姑娘带着一伙的人走远了，杨芳呢，拿着这个东西在手里掂了掂了，哎，把它揣怀里。唐铁林在旁边瞅着，
嘿，我说瞎说说，
哎，您别那么称呼我呀，
爹。
我前思后想啊，我还得管你叫小叔叔，因为我要是破了辈儿跟您论称谓呢，将来我师父见着我呀，我师父可不是好脾气，他非得骂我不可，我呀还管您叫小叔得了。
好吧，您随便吧，反正我管您叫唐将军。
我说小叔啊，这么说吧，这姑娘把这链子给你了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
什么意思？
这姑娘看上你了。
看上我了？
哎，你呀还是年轻，刚二十挂零，对这事还不懂。你看我不管怎么说长你几岁，在人世上经的事儿多，阅历也多，男女之情虽然我没经着过，但是我看着过。
你知道姑娘刚才给你这链子的时候，那个眼睛里边什么样
啊？什么样？
那姑娘对你那眼睛里边有句话，你听明白没有？
眼睛里还有一句话，哎，眼睛里有一句话，她那眼睛里那句话我看出来了。
什么话？
他是跟你说咱俩好啊。
哎呦，我说唐爷，您别那么说好不好，您怎么把这姑娘看成那样的人了？
哎，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能紧着上马，他上不去，你没看见吗？连着上三回都甩凳又回来了，跟你没话搭理话，这说明这姑娘心里有你了。再者说了，
据我所知，姑娘脖子上面挂的这个香囊，那是不能随便送给人的。今天他能摘下来交给你，这就说明心里有你了。小叔，你可别不往心里去，这事您可记着。杨芳说，不管怎么讲，他是吴松国的人呐。这吴松国的人马到这儿来了，是不是要抵挡我们大宋啊？听他刚才讲是这个意思，他要抵抗我们大宋，那么我们跟他是仇人相对，我跟他论的什么感情呢？哎，别看两国交兵啊，感情归感情。行了，这事咱先不提了，咱们上车快点赶路吧，走吧。远处那十几个兵丁赶着那辆空车还等着这二位呢，这二位来到这辆空车上，吩咐一声赶车走。赶车的这个兵啪一摇鞭子，这车就上了路。车里走啊，唐铁牛坐在这车里边逛逛当当的，他嘴还不闲着。这个人呢，能长穷命别长穷相，能有丑行别有丑容。哎，你看我这模样吧，是姥姥不喜舅舅不爱，谁看见我也不得意，看见一面啊大概能膈应三天。其实呢，我唐铁牛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我这个心呢对谁都能换出好来，但是表现不出来。你瞧刚才小叔啊，这姑娘可把我闪坏了，按说是咱们俩听见她的喊声一起跑到那个悬崖下，那往下面的时候我也曾经百棒去往上冲过啊，结果咱们两人救了他的命。他说话的时候就光冲你一个人，把我呢卖不了的书斋在旁边给戳下来了。你说我退吧，我又觉得不对劲儿，我怕人姑娘有想法。你说我不退吧，我站在那儿又觉得干的慌。说实在的，我当时这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，真好像是吃了苍蝇喝了醋，说不上一个什么滋味，那我真的慌。得了唐将军，您别开玩笑了行吗？哎，这不是开玩笑啊，我这是有感而发。从这么讲啊，我已经要下决心了，我这辈子找媳妇儿不找是不找，要找必须得找一个非常漂亮的，哪怕我多花俩钱儿呢，我得找个漂亮媳妇儿，咱们下次再说。